刚才立生提到说他学了这个心理咨询哈，心理咨商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课啊。那到底心理咨商是专门针对心理的部分，还是人除了心理的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是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我以前是医生啊，那也是。也是一样是救助病人的，好，那这个是心理的救助，那个是生理的救助哈。那我要这样说哈，在圣经里面，灵魂体是全人，是整个连起来的，所以心理的諮商这个词是一个专业性的词。那耶稣的名字叫做策士、谋士 （counselor），就是一个。counselor 我们都知道嘛，协谈者，这个本身的中心核心思想是从神创造下来以后人的需要产生的，所以耶稣，我的需要是什么？你的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我有罪，他成为救主；我病了，他成为医生。那我来就是要救罪人呢，就是要医治病，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或者只有心理。而是整个灵魂体的啊，所以到最后这个应该是约翰好像哈，那里一二三书那里有提到说，愿我们的这个灵魂体能够整个被复兴啊，所以或许目前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的身体都好不起来？我也祷告啊，那我要这样说哈。在灵魂体里面，我们的灵，圣灵生了我们，我们就重生了。好，那么魂的部分呢？这不是分开讲的哈，但是我只好这样讲啊。那这个灵是最基本的那个资格有了，所以叫做称义。刚才称义，好，刚才在讲成圣的时候，历史上讲成圣的时候哈，那。称义呢，就一定要到成义，成就的成。那成圣的话，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到最后叫做完全的成圣。所以，我们如果要把灵魂体这样分开来看的话，那我这样讲可能会我们比较清楚。但是它不是这样分的了哈。等于说呢，我们的灵魂已经有资格称为神的儿女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继续的保守住这个神儿女的这个权益，还有这个位置，到神认为说到齐了，时间到了，好，到那日哈。然后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里面的意志、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刚才我在讲的包袱的部分。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那个劳苦就是我们的最重要是这个。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带着罪的。这个劳苦，对，是给我们劳苦的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有一个重担。那么这个重担呢，会在我们的魂的部分很清楚。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专题，谈到害怕也好，往前推，谈到不快乐也好这个都是一个包袱，罪产生的罪害带下来一个包袱。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真理叫你得自由，人子叫你得自由。那么来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你记得吗？耶稣说过那会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唯独那杀灵魂的你要怕他。身体的衰残是一个自然，从人堕落之后一个自然的一个按着土的性质，我们是土嘛。被神用那个他的奇妙的大能，说有就有，这样子把我们创造出来这个身体用土。那么后来是要归土的，那神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复活后，他还是耶稣的形象然后呢，他带着他的这个伤痕，他已经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耶稣有的，我们也会有。以前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这个主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概念。好，那么諮商的部分呢？它跟我们的灵 如果没有跟灵连接上的话，諮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分科性的医学。什么叫分科性的医学？心脏有问题，看要换心脏还是要手术啊？那肝脏有问题，肝脏处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啊，我就不用再仔细讲了啊。好，这个有没有功效？非常有功效，非常救急，赶快处理啊！问题是它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当中，那个连接是什么？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有没有一个核心，一个总部？当我们一个人判别我们的死亡的时候，一个就是一定要心脏，这个是最终的绝对性的权威性的判别，死了，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多久了啊？然后呢，也有一个要死不活的就是脑死，它已经没有作用了，没有任何的当然它有很多生前的层次了，但是呢它还在呼吸，它心脏在跳动，就不能说它死了。但是呢为什么他们特别讲脑死？因为那个脑死本身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我可以这样讲哈，可以说是魂的部分哈。我这样讲不是有科学根据的哈，我只是希望大家有点点了解哈，就是所有我们的动作，所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呢，都会在脑部这边成为一个发射命令的一个这个总部哈，它会发射出去。到了地步，如果脑死的话，那么那些就停下来了，就剩下一个土造的身体，等着心脏一停就结束。所以呢，当我们提到这个心理的咨询的时候，它是比较直接性针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魂的部分，意志、感情、思想，还有智慧啊，我们的那个智能。好，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说，不用灵，我也一样可以想，我不用灵，不用没有我的灵里面的活力，我也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也可以计划，我也可以励志哈。问题是，它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总源头。那我们这样讲好不好？那个连接的总源头就像心一样，就像心脏一样。可是有的灵是我们的，它像我们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心，我的儿啊，这样你的心过，那个心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心，用心来心脏来比喻哈。好，那么肉体的心脏停了，可是我们灵里面的心是永恒的。好，我希望这样可以给大家有一个观念，好，让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的专题到底是针对哪一个方向。专题就比较指向我们的生活部分，还有就是生活就当然就可以实用的了哈。那还有就是比较要有一些认知的部分。好，那我过去呢曾经带着你们大家一起认知到我们的这个快乐跟不快乐是怎么来的，这是从脑部的，不是信主的人讲的，是一般的，当然信主的人他们也在学这个神经科学了，那等于说是一般公认的神经科学的这个说法，快乐跟不快乐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会上瘾的人，会掉入那种不真实然后的那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以为不快乐就是要寻找快乐，那快乐一下去就像吸毒一样，你越吸越多，然后不吸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是不快乐，其实不快乐是一种我的生命状态，就像我的器官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可是我还是活着，你不能说因为我的这个胃肠弱我就是快死了，不是这样，对不对？好，除非我们是一个全身性的关系的，叫做所谓的绝，就是这个癌症，好，癌细胞。所以你可以看到癌细胞是总体的，好，你刚刚在某一个位置去处理它，现在的话大家都很乐观，可是等到我们听到一个字叫做 蔓延了、扩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厉害了，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谈到快乐跟喜乐是不一样的。喜乐的话是灵里面的一股从神给我们的一个泉源，它一直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血液一样，它一直提供循环新陈代谢这样一个泉源啊。那快乐的话是我们脑部里面跟化学变化有关系的，好，跟激素有关系的一种状态。可是呢，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也有那种状态，没有信主的一样有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所谓的这个理论来解决这个状态。但是问题是，这个理论如果没有连接到我们这个灵的总部去的话，那么这些呢就等于说你头痛吃止痛药一样，它会有一点有一些会有的哈，会有一些作用啊，而且是就像这个麻啡啦哈，会让我们就怎么样慢慢就依靠它，可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去解决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到这一点。那所以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不快乐，我们谈到很多了哈，不快乐的话啊，喜乐不是快乐，所以呢基本上快乐的原因，我们会追求快乐是因为我们常常面对不快乐。那不快乐呢本身呢，它呢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所以我们不是去追求那个快乐的一点，而是说我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忍受我这个不快乐。一方面我也上次也谈到，你不快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丧胆，丧胆就是说我还是有盼望，我还是继续的向我忍耐了，我就有会产生盼望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对我们生活很实际的。个人有个人不快乐的层面，有个人不快乐的诱因媒介不一样，我说不一样。就像你吃东西的乐趣，有人是观赏大自然的乐趣，那个同样都讲乐趣，可是大家的那个就不一样。那你说哪一个地乐趣大，哪一个乐趣小，哪一个地乐趣，不是这样的，就完全是主观性的。我吃一碗合乎我的胃口的又香又辣的这样的一个四川的食物的时候呢，哎呀，我可以达到就觉得好像我这样就够了，是不是啊？有时候是这样哈。那你能说他这样子不对吗？好，那个乐趣本身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快乐的这种状态也因人而异。问题是我们不要冲向要去找快乐，而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忍受。然后这次我说不上胆，为什么我连接到不上胆呢？因为我这个既然如果我们的魂里面跟灵是有关系的话，那我要这样讲哈，上胆或者是害怕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跟我们这个魂的部分最明显的啊，都有关系的最明显的。那就是为什么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光是耶稣复活的之后就讲几次不要害怕吗？你可以算一算啊，我想至少有20次哈。那复活以后就是跟门徒讲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好，不要怕，好，平安那也是一样，在安慰说你不要害怕，好，嗯哼。所以我的你们可能有点连接不起来，为什么讲不快乐可以不上胆啊？上胆是关系到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停滞，或者我们对生命的一个萎缩，我们对生命的一个萎缩啊。那如果生命一萎缩，我们一停滞的话，我们就会往下滑的路走。所以当我们有不快乐的时候，不上胆的意思是说我还是可以向前走，即使我的胃不好，我只要注意一点吃我能吃的东西，因为我要维持我的生命力，这个意思哈。好，所以我们上就谈到这个不上胆的问题。那后来我们谈到说不上胆就是 有几个，以前我们谈到这个不快乐的症状哈，上次的哈，谈到说呢，比较哈，其实这些不快乐的感觉哈，是我们自己去找的哈，跟人家比较，问题是我没办法不跟人家比较了哈，就是跟人家比较，或者把孩子跟人家比较，把先生跟妻子跟人家比较，我自己把我自己跟人家比较。那比较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怕什么？怕输了，怕跟人家有差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怕那些不公义的或者是恶人对我们有压、有强、有伤害性，对我们有让我们吃亏的哦。那些我想你们知道我在讲的强暴性的，对我有威胁性的，所以让我害怕啊、哦。所以呢，但是这个呢？如果我们胆怯的话，我们里面会堆积很多的冤情，怨跟冤就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堆积起来。所以呢，基本上常常我们会伸冤，我们会谈我们的冤情的话，是因为我们怕恶人，怕这个各种让我们害我们的，对我不公正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怕那个不按照我的心意行的那些事情，怕不顺心，我们讲叫做就是
应该
哈，我们留着一种我们的心里面魂里面心里留着一种说应该这样，那这个应该我们上次讲了，主要是提外旁边的人啊，对方啊，不是给我们自己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应该的标准是其实是不大不高，我们或许可以在别人面前表现说我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对里面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样讲我们都了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会比较啊放松一点，可是应该是只针对别人的，那对别人的话就会觉得不满意嘛啊，就觉得好像那个不满意就会压迫着我啊，然后就会怕，所以比如说我们不信任也是这样，我怕对我对他不满意哈、啊，那完美主义啊，就是怕有缺陷，怕不圆满啊。然后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封闭的时候，怕人际关系，怕这个事实上怕人际关系的人哈、啊，是怕孤单啊。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这个这一点哈、啊，那前面那几项。到后来都会汇集到这个跟人会有一种嫌隙间隔距离，然后呢最终呢就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大家都躲到自己的手机游戏或者是你享受的乐趣里面去啊，那这样的话人跟人的关系就越来越有问题了。只要人跟人的关系越有问题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是不会快乐的。那这样的话，这个状态并不代表我完了，不是这样。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要意识到，代表我们要改善，这个是要改善的哈。从圣经真理给我们的标准，给我们的正路，给我们的方向，神要我们做一个丰，有过一个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人生。就像刚才立生谈到他的四周围的人那个丰盛，请你们有一个概念哈，这些人不是100分的人哈，请你注意，只是 Sarah 觉得立生觉得说真的是很稀奇，怎么会那么一多以前看过的人，怎么这一群人那么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哈，不一样就是圣洁的特质。那些不一样不是说表面的哦，在他的生活的点滴里面，他可以观察到可以享受到的不一样啊，不是他们很好，他们有他们魂里面的不快乐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会有灵里面的刚强，刚强就是不上胆，他们会有灵里面的一个信靠，因为你有信靠，你有靠山，你有底的话，有那个底气的话，你就不会停滞，你就往前，你就有盼望啊。 所以这些状态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不快乐。那现在我们要谈它的相反，不上胆，就是我们可以不上胆，不快的状态会有的。那那些状态是不是可以连根拔起呢？有没有人现在告诉我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实证的调查哈。就是有没有人说，我发现我信主以后，我某一个魂里面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特质呢，我完全改变了，完全连根拔起了。好，我请你们分享一下，然后周师母帮我主持一下，我需要把东西给妈咪。好，你们就继续，我也听着。有了解我的问题吗？这些不快乐是会跟我们到结束，还是说我讲的不快乐不是不喜乐还是说呢，它是可以连根拔起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师母，那我先讲一下。比如说
好的，您讲。
没信主之前，可能就是那时候会看那些诗词啊，就会觉得挺容易共情的。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就是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比如看那些诗词，就不会觉得有点，就不能引起你的共鸣了。
嗯哼，好的，谢谢，是的，好。那你会不会等于说没有，等于说这里没有滋味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以这样讲。
那你还有那种喜欢，那种欣赏，有没有有一个别的来代替他的呢？
可能我刚开，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人还是要保守自己的心。我在很多年，就是刚信主的前20年，可能都没有，就是我就是那时候一直主要在神的话语上，就是看跟那个就是反正跟信仰有关的东西了。那时候，
嗯哼，
但是我以为
你那个很享受的那一份还在吗？不一定是以前的诗词了，还有没有那一份？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在很长时间是不在的，就是说，但是有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完全是，就是说，好像就没有费，就是对我就没有吸引力了。但是有的部分还是要自己，比如说要保守自己的心。比如你看电视剧，如果你要是允许自己去看的话，
对不起，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当你在享受那个诗词以前那种里面那个感觉，那种享受，有没有另外一个？不是讲说这东西已经里面有味道了嘛？那你那个味道，那个肠胃感还有吗？
您说肠胃感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
尝那个味道的那个感觉享受还有吗？
再看到那些东西就没有了。
不是，我在讲不是那个东西。
你说是，就是说
我在讲的是。本来人会欣赏，人会享受，这个是神给人的一种天生给我们具有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所谓的这个那些已经没有味道了，我懂。但是你那个味觉还是有吗？还是完全没有？我讲的不是那个东西。
还是会有，那应该还是会有。
哈哈，那有什么，有已经是什么了呢？等于说现在的话，没有跟灵在一起的，对你来讲就已经是，就像保罗讲的，视为粪土了，这样讲好不好？
我没有像保罗那样子到那个地方。
No, 不用去跟他比，你不要比。
对，不能去比。
我们已经分别出来什么是粪土了。那你有没有至宝了？不一定要讲圣经里面的那个教义，我是说你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啊，就像有的人他比如说像上次谈到黄姐妹好了哈，她学昆虫的，那这些科学家可以从他们的专门的这个领域里面去从那里看到神，像这种也是一种享受啊，不是吗？那你那个对于诗词的那种情感里面的这种共鸣啊，难道说等于说到现在就那个部分你都不需要了吗？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问题是这样。
可能是 因为我自己知道那种东西可能对我是一个试探，就是说如果我太进入里边，我会走，
okay,
我会掉进去，
okay,
所以我就不太碰触那个东西。对我来讲，
我了解，我了解，是的，我了解。
但是如果我就是要比较谨慎，嗯，
了解。
我想插一句，可以吗？
好的，好的，好的。
我好像有点跟那个刘磊相反，就是说过去欣赏诗词也好，一些好的文章也好。那个信主以后好像这种欣赏更强烈了，
嗯哼，
就是比从前更强烈，可是那个欣赏的那个角度不大一样，只是这个改变。
那内容呢，内容有没有不一样了？比如说你要找的，你要欣赏有没有不一样了？
有，当然有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内容就不一样了。
是的，
内容不一样的不是完全不一样，原来还有很多东西都保留的。你比如说对比较美好的语言呢、
okay.
像诗词来说比较美好的语言呢，比较那个、对他们那个那个情感那种胸怀那种欣赏、那种欣赏啊还保留着。可是这种欣赏这种什么跟原来不大一样，原来好像是从个人出发的、
okay.
现在好像有点那个、okay. 说不上是悲天悯人吧，可是好像有点那个意思了，就是
等于说你本身的心理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
我这样讲对吗？
对、
okay、
是这样的。
好的好的，我了解、我了解那个啊刘磊在讲的啊，我的比较类似他在讲的，就是像我说过那个音乐是我的偶像哈，所以我现在对于音乐的话，就是我没有，我也觉得我可以过得很好啊，我可以过得很平安很喜乐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也还是有那个欣赏能力，可是他不会再吸引我了，是这个意思吗刘磊？
嗯，应该是，但是我自己不确定那个会不会把我带偏，所以我就就不太会去看。
哦、OK。
对对，因为我自己自制力很弱，所以我知道那个我不是像有的就是说放开就能放开，所以我知道那个是我的弱点，我要保守我的心。
是的是的，
因为我发现对我来讲很难，对我个人。因为我发现即使是我看那个 Christian 的那个 fiction, 就是那个小说这样、我都会沉浸在里边，然后我就很难出来，我不像有的就是看了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我会不影响到我的，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像没有看的时候那样专心读神的话语，所以对我来讲是我的一个，就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软弱试探，所以我就不能去看，我看即使是很好的就是那个很经典的 Christian 的小说。
嗯哼嗯哼，我了解你，我非常了解你讲的呀，我也很认同哈，就是说如果这一些所谓的 popular 流行性的这些东西呢会让我们享受过于神的真理或过于神自己也好啦，好，我欣赏哪一种典型的，或者是哎呀这个人真是很能力很强啊，英雄性的这种，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崇拜，然后过于我们所信的神，不管是他是不是基督教的那个情节或什么哈，我想我们就我赞同哈啊，但是我们不是所谓的啊，好像是那个苦行僧一样哈，就好像如果以佛教来讲就是要空了齁，什么都要去掉齁，就要克，就整个要让它空齁，那等于说靠我们自己齁，那也不是说要去修炼，不是这样齁，那我觉得他知道自己的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不愿意再进入齁。 OK, 了解，还有没有人，有没有其他的经验，这些魂里面神我们为什么会有觉得不快乐，那个是人的一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不是只有感觉哦，思想也是一样啊，包括我们的脑部的作用也是一样啊，它会高会低嘛哈，那这个状态呢是非常真实的哈，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脑部的运作是取得一个平衡啊，它是取得一个平衡，不是说。这个多一点比较好，那个少一点比较，不是这样，它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按各部分按照他们按部就班，按照他们自己的 这个岗位呢，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好，为什么多巴胺一高的时候，马上就要把它拉下来？因为它已经超过了，它没有办法，它本身没有降下来的机制，所以要有一个另外一个机制来把它降下来。那一降下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不快乐。所以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健不健康，还有平不平衡。那如果我们过度的这样的话，到后来就会功能就会失调，就是这样。好，所以我在讲这个不快乐这个主题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你常常这样你犯罪啊，你这样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主的人，我们如何在真理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真理是要进去的，你什么叫进去？我活出来的话就是表示我有吃进去。好，那如何能够活出来，就是我相信的后就成为我的一个我的这个人的本质了。那这些状态呢，是我们在我们这一辈子哈，跟着主从开始信他到做罪给我们这个时段里面呢，是一个神在帮我们调整医治，这个叫医治了，医治更新的部分。我不想你们了解，我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哈。所以第一个，当我们在谈这些课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定自己的罪或者是失望，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的状态不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我既然是有主的人，我是有盼望的人，我可以活得健康一些。那至于我能够多健康，我都富有，我这个已经像我这个已经70几岁的人的血液能够逆龄到像我刚生出来这样吗？那你们认为可不可能呢？我就不给答案了，因为我不是专家。当然现在科学家用尽各种办法，要我们的外表啦，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那个，听到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医科最流行，因为它有流行的，对，有跟阶段玩笑，可能就是美容这一科了哈。好，那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我在想，我可能没有讲清楚，你们不了解。好，我们听到有两个了哈，一个是说过去我的喜欢的，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已经有真理的一个标准在那里，我认为这是对我有害的，所以他就节制，这个也是圣灵的果子哦，节制，所以我就要守住我的心。好，这是一个。那我的呢是这样子，我不否认我对音乐还是很亲的，可以这样讲。我不否认音乐曾经是我的一个专长，好了，讲这样好了，专长。好，那不是因为我没有路可以走，而是我真的是不愿意这样的路，然后让我不敬畏神，让我不尊主为大，因为我了解我看到我的问题嘛。好，所以我现在呢一样没有人的话，那我继续在这个圣乐上面，我们的这个诗歌的这个方面，choir 怎么讲，诗班的上面来，我还是在这里服侍哈。那我乐意服侍，但是我的服侍我满不满意呢？我告诉你，我不满意。以我以前在诗班上面的这个以前我的演讲专业哈，到现在的话，我不是说唱的人，我说我自己哈，我这个指挥自己，我不满意的哈。但是呢，对我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我抓住我最重要的是我要服侍神。那我如何服侍神？我要忠诚于他，按着圣经服侍他。好，好，这是两，我跟刘磊可能比较类似，我也是节制的啊。但是呢，音乐对我一点都没有吸引力了，这点我跟他不一样。你用什么音乐来哈？过去会让我的心跳加快的，让我非常激动的，现在都不会了，完全不会了。不是音乐，是那个音乐跟真理结合的时候， 里面有神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敬拜就是唱诗歌，就是敬拜他，神在那里同在的时候，我一样是非常非常乐在其中也好，好，非常非常，不是我享受的，应该是让神享受，但是我是很能有感受的哈。好，然后刚才黄姊妹是说，她照样在接触这些东西。那对不起，我刚才忘了，我问你说，你有没有一些就因为现在就不再接触了，有没有？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我用别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那你有没有一些你就觉得啊，这个对我来讲就像粪土一样，有没有这样？
就像什么一样？
就好像保罗说，看一切为粪土啦，就是好像有一些就不，你就觉得啊，这个没有，这个不值得我去用心去看它或怎么样，有没有的？有没有？
也有过去。
是的，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如粪土吧。
哦，这样啊 ，OK， 好的，了解，了解，好。呀，反正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那些来占据了或剥夺了我对神这边的一个敬畏，或者是我对他的一个，他就是我的最高，我的最大了啊，他就是我的至宝，这样子。呀，一方面
就是从前的话。对于那些权力上的、金钱上的一些东西，就已经视为粪土了。所以，信主前、信主后，
对，
差不多。
是的，是的，了解，了解，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们很难把这个灵魂体全部分开了，就是反正就它就是有牵连的。我了解呀，那也是一个经历哈。还有没有别人？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感觉你刚才提到那个音乐，我感觉就是很受感动的，就是你本人引以为傲的专业。
嗯哼。
那之前你没有信主，可能就是在音乐这方面你是享受愉悦到你的心情，愉悦到你的情绪。那现在你可以用这个功能，你身上这个专业来可以用来赞美神，那就变成就感动点就是说，你可以就譬如说一个哑，譬如说我是打个 for example， 譬如说一个哑巴他不能说话，那他只能够用思想啊、写呀、啊、来赞美神。那当他能说话的时候啊，他可以用口来赞美神，那是多么甜美的一个事情。那我就想到你的音乐。你本来用来愉悦自己，用来就是用来就是教人家，就是一种 professional， I mean 那个专业。那现在你是可以用来另一个让你更享受的一个过程，一个旅程，那就是赞美神，还有带领诗班。那这一点令到我听起来是很感动的一点。
嗯哼，嗯哼，嗯哼，好，谢谢，谢谢。那你自己有什么体验吗？你对你自己？有没有说以前你很哈、啊？其实当我们很喜欢的东西哈、啊，常常会变成我们不快乐的一个因素了，可以这样讲啊。好，你先讲，我再把你跟我讲的这些，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回应哈。你先讲你有没有这种说我信主以前，那现在我的那个有没有什么我已经不会像以前这样了？我讲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能力哦，我讲的是我们的不快乐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改善，有没有越来越健康。
嗯，有的，有的，
有哈，
是
的，是
不是很大，不过还是慢慢在，
你知道的，是的，
会有这种有一点彻底改变我，可能跟刚刚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搭在一起，不过我就想就根深蒂固改变我的，就是在我来说，我的所有一切我都觉得是神的恩典，这是根深改变了。比如说小到去买一针藏油啊，小到去买一瓶油啊，这样只要我能买到，我都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才有。
那就是喜乐了，对了，那个就是喜乐，什么都可以喜，都有喜乐，是的，
很感恩的那一种，也有这个是彻底改变了我，以前不是，我就觉得。那是我 lucky 啊，那是巴拉巴拉那一种。现在我觉得一个小针啊，一个小线啊，我都觉得是神的恩典。
嗯哼，嗯哼。那个牧师每次看到我在做这个 我们的这个就服侍时候需要的一些大锅的饭啊什么哈，就为了需要有缘故哈，那他就觉得说这是神迹，他说这是神迹啊，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也不会做啊，然后呢却每一次到需要之后他觉得我就好像就那个劲就来了啊，那为什么我的孙子来我那么累，因为我想到哦要准备他们的饭食的时候我还没有做我就已经累了啊，那当然我能力不够了哈，我知道这一点哈，但是呢那也是一个不快乐的状态啊，对，会让我觉得好像诶好重了哈，是这样哈，哎呀，所以其实呢就是有神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刚才 Sherry 说买个东西买到自己称心的或者买到我实用的我都很感恩，那个就是喜乐了哈，那个也就是会表现，你不会表现很快乐很激动，但是呢里面就是一好像一道河流这样不断的流不断的流哈，嗯哼，好，
对，就像一个暖流，就像一个暖流，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了，是的，
嗯，
是的，
嗯
哼，那我也回应一下刚才那个Sherry说我本来的那个专业的东西哈，我要告诉你们哈，那根源在哪里呢？根源不是在学音乐的问题，根源不是在对音乐有专业的问题，根源是在我竟然可以为了我喜欢的我要的音乐，其实我转音乐是到后来，我本来是读理科的，我爸爸是很期待我去读医药方面，因为他是中医，他中医药，他是比较专门是中医药，然后呢我一点都没有学到哈，然后呢他希望我把西药跟中药做一个融合，他很希望看到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呢也没想什么，因为以前的话就是爸爸喜欢，我觉得他高兴的话我也觉得说，因为我身为一个女生，他要一个男生，他没有要到一个男生呢，我觉得我能做一点让他好他喜悦的，我也觉得说我过得去这样哈。那但是呢我尽可以为了我要的音乐而就这样子，不管他怎么想啊，他不是那种会对我直接阻止或责备的啊。他看到我开始在对这个我，因为我需要考试就要练钢琴嘛，他也去买了钢琴给我，可是他心里面非常的失望啊。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完全转到音乐，所以我想到我可以为了这个我要的我享受的而几乎就是背叛我的父亲，本来我的父亲是我的偶像啊。那现在呢我进入了神学院去念音乐的时候，差一点也因为这样会背叛我的神，所以当神让我看到刚才那个立生讲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是悔改，心灵是破碎的哈。那现在的音乐对我来讲呢，里面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就枯燥像在嚼蜡一样，而且我连嚼都懒得嚼啊，就音乐本身那个律动那个美对我来讲已经没有味道了，但是你说我会不会欣赏，我还是会欣赏，还是有欣赏能力了，可以这样讲，还是有我的喜好，我喜欢哪一种歌，那那个都已经不是我的，都不会引起我不快乐了，这样好不好？你们如果唱一首歌是忧伤的歌让你不快乐，那你就要小心了， OK， 跟神没有关系的啊，就是唱一首歌那种啊，就好像那个借酒消愁啊，愁更愁那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注意说，这些我重点不是你做错事，我是说你处在一个不快乐的状态，那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能忍受，那个不是天塌下来，你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把持自己，第二个你不上胆，你不因为这些不快乐的状态让你畏缩让你放弃，这是我们这个课的重点。好，还有没有人要讲？像刚才刘磊一直在讲的，就是他的那些内容他就有点就是有一个防卫在那里了啊，这个也是一个状况。那我讲的是说，即使碰到那些内容对我来讲已经失去味道了 好，那当然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些东西，而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有可能会失控也好，或者我们可能会被在不经意当中会被带差的，这个都是一样哈。啊哈，我们以为那些让我们享受，其实只要这一些带着我们原来的那个毛病哈，不平衡的毛病的话，他还是不快乐。我的意思是这样。当你今天晚上啊，睡觉以前唱两三首你非常想念、非常受感动的歌，再唱一次。然后如果你唱完之后，不管什么歌哈，唱完之后呢，不管以前流行的或怎么样，你唱出来去睡觉以前，你会发现好像突然间好像闭幕了，就是好像那个荧幕就关起来了，就到此结束的话，那就是一个寂静，一个孤单，一个退掉了，退下舞台那种感觉哈，那个叫做不快乐。那个我在讲的意思是这样。喜乐是让我们带着盼望过每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忍受，我们还是可以不放弃的向前走。好，那我先讲一下我的几个重点好吗？好，请你们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或许你说师母，你怎么讲来讲去都要讲罗马书，要讲圣经啊？因为这是我的教科书哈，对不起哈。但是这个是让我觉得活得最笃定、最稳定哈，最喜乐的，也是最平安的啊。这样子活着，就是一把神的话活进去、活出来。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叫做最丰盛的人生啊。好。那现在呢，我们上次第八章我把它重点灵修的时候，我重点放在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称他为父亲啊，他认我为他的儿子或女儿，那个这个部分是我们灵修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我要把它放到今天我们的专题里面来。你会发现第八章里面哈，十八节哈，十八前面谈到说我们是后嗣了哈，既是儿女是后嗣，就是神的后世啊。那我十七节先念一次好了。
嗯，好，
帮我念一下来。
嗯，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十八。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嗯哼，好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啊。有没有苦楚？有苦楚就一定不快乐的嘛，对不对啊？有没有不满意？有啊。那对于啊，因为我的心态产生的不满意，这个如果还是留着的话，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重担。好，那这个苦楚是哪里来？是我们原生的背景。还有我们四周围的不可控制、不可选择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会有苦楚的，而且还要受苦。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耶稣也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会有苦，我们会有难啊。好，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当中，对于这种苦楚、愁烦、不快乐的状态里面，我常常说就记得一点，提醒自己，现在不是在天堂了，所以不要期待我现在是在天堂里面。好，我们往后面看到有几个情况，那我们可以不上胆。第一个情况叫做软弱，我把它拿出来了，好，那个刘德帮我弄出来了，好，有三个情况。我们的不快乐里面有一个根源呢，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嗯，
我们怎么就好像我为什么那么不争气呢？为什么励志如此，然后怎么会这样呢？好，我做不到。不是我没有条件做，我有条件，因为圣灵带我做啊。这里有一个得胜有余，我在哪里？我们的主题经节是不是有个得哦 罗马，我们的主题经节帮我念一下第37节。
罗马书8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好的，好，靠着爱我们的主。上次我提到哈，人会有害怕退却的心呢，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爱的没有完全，没有满。好，如果你在主的里面越来越可以领受你的杯哈敞开，然后呢被洁净空的，让神的爱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会越来，爱是不会停的，爱永不止息，对不对？好，那你一直装一直装，让他满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一定会得胜，胜过那些会阻挡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上胆了，我们却步了，我们有点像就好像就这样了。好，那我要提醒一下哈，这里的软弱跟第七章软弱是不一样的，从教义上是不一样的哈，我再提醒一下。好，那我们往后面哈，往后面的话，这是谈到软弱在哪一节？对不起，我因为我没有把它记下来。好，第26节，帮我念26节。
况且
25、26。
罗马书8章25到26。但我们的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好，把这个经节看进去哈。我现在有一个重点还不讲，只有一个重点，我先讲一个重点哈。他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会有软弱。保罗包括他自己也放进去，包括全教会的人，他说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是有圣灵的帮助。好，为什么引起我们不快乐？因为我们有软弱。但是从神的角度，从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角度，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就这更显出神是帮助者。刚才我说过了哈，你的人生后面有一个空白给耶稣放进去的话，你孤单他就成为你的孤单的对面是什么？孤单的正面是什么？我不会讲哈。
孤单是满足，
应该是满足呀，应该其实孤单就是很呀，应该是满足，对对对哈，他会求你的满足哈。那你软弱呢，保罗说他就成为我的刚强啊，我像羊一样很需要被照顾，他就成为我的牧者。这个就是他说他跟摩西说他的名字叫什么？自由拥有，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我是啦啊，他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是啊，后面有个填空让你去填，看你是后面是什么，就是你就是跟你的关系。好，第一个我们会有软弱，好，然后呢软弱的时候就像你生病了要吃什么药，他的药就是帮助，软弱的人就需要扶持，需要帮助。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好，那么第二个重点是我们会有一个不可控的千变万化的一个未知的一种环境也好，或者是未来也好哈。这是你们最喜欢的28节。来28节念一下。
嗯。怎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好。万事。平常我们一天理个10件事、20件事都已经很棒了，对不对？万事。你们发现很多时候那个人的这个不是只有一天啊，我们这样子一年下来很多事情在发生，包括大环境的，包括我们家的，包括我自己的啊，很多事，包括我们身体的各方面的话，很多很多事很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是处在一个千变万化，他用万的话就表示已经很多了，对不对哈？ 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这里面就像好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投一个小钱，然后想要里面能够投一个东西掉下来，那里面很多就在那边转，里面在那边转转转，然后掉一个下来，这样哈，就好像里面一点点的那个，然后你就不晓得哪一个会掉下来，会不会掉下来都不知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变局里面的时候，包括你自己的人生，包括别人跟你的关系，包括所有的我们生活里面很真实的吃住穿各方面。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得到益处，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定会得到益处。等于说我现在所经受的不快乐，或者我的苦，我的愁，都是在为我以后要得益处预备的，是他的前面那一步。刚才我说读圣经就是要相信他，是要拿来生活里面成为我的一个根基，一个地基，站在上面，我才不会摇动。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面对一个不可控的千变万化的环境，可是我们会有益处。第三个，这个是人的其实在人的这种心理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严重也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恶感。其实你这里讲起来哈，就是跟我们创世纪那个亚当夏娃面对的情况一样，我们在讲的是人犯罪后的一些罪害了，罪的症状。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定罪感哈，我们会有一个定罪感、罪恶感。好，我们现在往后面34节，好，请。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对不起，等一下，这是我最后。好，往前面一节，32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好的，从这一段里面呢，你会看到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可是我们处在有自己的软弱当中，我们处在一个千变万化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处在一个动不动就会给我们有定罪感。这个定罪感哈，本身呢会使一个人，他当他多了时候呢，就是罪疚感了哈，多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反面的防卫性，就像一个很骄傲的人，他可能里面是很自卑的。那当一个定罪感很强的人，就是我自我本身哈，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我们不谈了，这个是有原因的哈，我们那个罪疚感哈，就是因为如果罪没有被除去，我们就没有办法被脱离我们整个一个罪的环境、罪的处境跟罪人的一个地步哈。那么耶稣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里面呢会给我们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呢会就好像本来我已经不吸烟了，我已经不做什么了，但是偶尔被引诱一下还是会去的，还是会有这个软弱的哈。那么这个定罪感罪疚感也好哈，那不但会有正确的罪疚感，还会有错误的罪疚感，就是会疑神疑鬼，说好像因为是我才会让他这样，但是到后来会变成什么？如果再严重的话，就会变成连别人都定下去，就是别人的话也定他的罪，然后呢就变成怪了。其实呢，有亚当夏娃就是怪罪，会怪罪。那事实上他们里面有罪的重担。好，那么这个控告，不管是我控告我自己，或是被魔鬼引诱来控告我，那我就会有一个很深的罪疚感。这个不是你错了，不是你不对，而是说呢，这是一个状态。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一个不可控的 啊，一个内外的环境，我们会有一个罪疚感。哪一个罪疚感很重的人，他会有觉得生命是充满的希望，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表面上或许可以，事实上里面呢有一个很重的包袱。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刚才已经念了哈，我们已经被称义了，记得哈，称义就是说算我们有那个资格了，所以我们已经站在义人这一边了。那么义人这边就是不被定罪了，有没有？信而受洗就是永生嘛，然后不信的就被定罪，不信的就被定罪。那我们如果不称为义的话，那我们有义人资格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有定罪感的，一定会有定罪的这样的一个病态，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三点呢，是我们不快乐里面的，常常会引起我们一个人软弱，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兴奋嘛，对不对？我觉得很挫败感嘛。然后呢，当一个人呢，发现他四周围有不可控的这些因素的时候，像我昨天，准备他们要来到机场接他，我自己一个人要进去，因为当然我女儿帮我很多，他们。牧师女儿都帮我很多了，能帮都帮了，有些事我自己要去做的哈。那我要预备着今天啊，那要他们整个都要放在，好像我还有妈咪哈，就好几个这个 project 哈，好几个都放在同一起要把它完成这样哈。那我会快乐吗？我有不快乐感，好像休息不下来，然后呢，好像没做完，那个叫做不快乐感了哈呀。但是呢。我不需要有定罪感，因为我知道我就是本来就不够的嘛，那我就求帮助了，一件一件来求主的帮助，好，然后那就是软弱嘛，是不是？那当这个当中有很多不可控的地方，昨天晚上我的女儿那个车子就发不动了啊，那这几个孩子不要他的车不行啊，七个孩子在他车上不要他的车不行，我们那个是装不了的哈。但是呢，我没有罪疚感，我也可以有这种，哎呀，我如果早一点怎么样？为什么不早一点弄呢？哎，为什么我现在会这么慢呢？类似这个哈，你不讲出来，可是我们心里面会有不满意了。我们不满意的就是已经对自己有定罪感了啊。好，那现在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这三个特质的，我们都说这三个特质都没有问题，有帮助。然后会得到益处，然后我们已经有那个资格了，我们已经有不被定罪的资格了，这是最重要的哈。好，你需要有一种不害怕、不却步、站定的位置，而且呢要向前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好，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谈软弱哈，先谈软弱。这里提到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这个我们你相信圣经就相信这句话哈。当你说我好软弱的时候呢，那马上就说我有圣灵可以帮助我，我不用处在这个状态里面啊。接下来有一个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你如何让圣灵跟你这个软弱连接在一起？26节，大家看一下。他谈到祷告，好的，你不用再念了，大家看你自己的圣经啊。谈到祷告，好，那圣灵是什么时候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耶，记得哈。好，那你念一次好了，现在念一次。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好的，这是一个动态的。我好软弱，我相信有圣灵可以帮助我，然后我就要呼唤，我就要求告，是不是？哎呦天哪，神啊，我不行了，至少你可以喊一句吧，就像那个彼得喊说主啊，我要沉下去啊，救我一样啊。这个时候圣灵就工作了。神不是养一堆瘫痪的，就好像就赖在那里的孩子，他是养养 把我们养成要如鹰一样要展翅上腾的，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啊，其实这个如鹰展翅，这个形容呢，在诗篇里面呢提到是对老年人如还老还童哈、啊，如鹰展翅哈、啊，所以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心力有关系。软弱到一个地步，已经就瘫下来了，连动都不能动了啊，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就是如果你不要这样子一直这样退缩的话，这个都跟胆怯有关系啊。那我就要发出我跟神的这种连结，就要发电报一下，不管你讲什么话都没关系，你要跟神连结，因为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需要圣灵的帮助。好，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谈到这个啊，28节。当我们有万事在千变万化的时候，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益处，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等你们讲出来，有人在帮我们念28节。你要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要做什么？有没有谁回答我一下？我们很喜欢这个经节不是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有没有要使一点劲向前走的地方？有没有？
有，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向神呼求。
OK， 好，呼求是刚才那个软弱那里已经有了、这个大士林。但是在这一节里面，你相信不管什么事情好的坏的都会互相效力，我会得到益处。那这个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我不能停下来，我不能退缩，我不能放弃的什么是什么？
爱神。
对啦，你要继续的爱神。那就是为什么哈巴谷说，即使我的圈中没有羊没有牛，我的果树不结果，但是我要怎么样以我的神为乐。当你信他，信得过他，不管什么处境，那个就是你。当你信得过他的时候，就是爱他。信一定包括顺服了，包括你遵从他的，就是我信了他的话，我就行出他的话。后面就讲到他会像什么，他的脚步会怎么样。哈巴谷书
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蹄在高处。
哇，这个形象好哦，像母鹿的蹄在怎么样，在高处怎么样？
稳行在高处。
你把这个前后帮我念一下好了。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哦，他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的，这个叫做不怯步，不上胆，不害怕，不停滞。啊，前面讲的很惨哦。啊，那个部分你跟我们念一下吧，很惨的部分。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嗯哼，后面有个但是，等于说呢，像现在有很多我们在开采什么矿什么矿哈、其实这个矿呢都是天生的，矿不是人造的，就是神提供的这个原来他给我们的，人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智能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呢挖出来之后呢去用它，就变成财富也好，变成动力也好。所以就像类似这样子，即使现在好像这口井干了，我还在挖另外一口井，那现在挖继续挖是不是？然后现在呢我什么事情都一直在来，然后我可能很没力了，软弱了，都快要投降了，但是呢不是。继续的爱神，继续的挖，继续的挖，挖到神给我们的宝贝。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你要相信得过，如果神说溢出就是溢出，不是你来定义什么叫溢出，什么叫不是溢出。好，第三个谈到所谓的定罪感、愧疚感、后悔啦，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如果你说是不需要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定罪了，就是后悔了，很多的懊悔，很多的后悔，那个跟悔改不一样哈。后悔就是，哎呀，早知道我怎么样，哎呀，我应该怎么样，那叫后悔哈。那个就是有形无形在里面或外面的人会给你一个怪罪的这个情况下面的，我们就会有控告，会有定罪。好，我们来把这一节哈，就是我先看罗马书第八章哈。嗯哼，好，我们现在念好第33节来。
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好的，意思是说我的资格是神给我的，不是我做的多好才拿到证书的。 OK， 好，接下去那一节再念一次。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有说。
好的，先到这里就好，后面不用解释了啊。对不起啊，我今天可能跟你们弄到很久了哈，那我就很快要做一个结束。定罪、罪疚，这是一个我们日常不快乐的状态。那我们有一个应许，有一个真理的相信、信念，就是我已经是一个被称义的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而且复活了，不是永远死了。好，照理讲，定罪，那个罪就是要判刑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当你在说我信父耶稣复活，这个不是这样口念的而已哈，他已经复活了，不但复活还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下面那个经节就不用念了哈，希伯来书第四章你们都很熟，耶稣现在在哪里？在父的右边为我祈求。所以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是什么？我可以被赦罪，我可以重新来过，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今天我的重点是这一些，包括我们的软弱，包括不可控的环境，包括心里面有形无形的大大小小的愧疚啊、懊悔啊、这个早知道，这些都是定罪感。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不快乐的状态中，软弱的状态中，被弄得很无力的状态中，或者背着定罪的状态中，我们都可以不用却步，还可以向前走啊。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好，嗯哼，那我们大概20分好吗？20分钟好，没有什么回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师母，我感觉刚才你说那个魂或者灵魂，魂忧愁什么，就是我觉得大家回答不上来，其实包括我自己都会困惑，就是那个概念就不清晰，魂灵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和我的困惑是一样的。
那我再把它试着看。灵魂体本来是不可分的。好，那之所以把它打开来把它分开两个，就像解剖一样。好，那就是为什么你一般的没有神没有灵方面的这个心理学，它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把这个生病的器官、退化的器官把它处理了，可是什么使它退化的那个还有其他的原因是都有关系的，当然我们现在很进步了，尽量能够把它整体哈、整合的来那个哈，但是呢基本上人把它分开来看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但是第一个大前提，灵魂体是在一起的。那当我要让它更 更细腻的，就好像拿个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呢，这样好不好？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那个形象是在指什么？对你来讲，立生，你认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是指什么？
神的形象就是我们就是造神，造神的样子造的呀，就是也没，
那你
没
解释神的形象呢？
神的形象，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回答，就是我只是就是我们以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类嘛，就是说以我们的形象来造，那我们的形象就是像神的吗？我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你的问题。
我想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按着神的样式形象造，绝对不是外表啊，对不对？外表的看啊、那个哈，因为神没有不像我们是被造的有身体哈、那一定是我们的内涵，对不对？
嗯，
好。第二个概念，当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我们不等于是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等于说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个属性，我们是没有的。那我们这个被造的呢，有他的一些很明显的。如果用个比较好了哈，就是跟动物，我们不是动物，那动物没有神的形象，人有神，那我们有什么比动物多的？
思想，
思想，
嗯，
还有，
感
动物就是本能啦，动物就是本能，就是怎么造它就这样子哈，感情对，
还有创造力，
嗯哼，那个智力可以这样讲吗？我们的智力、智能，哎，还有吗？
嗯，
道德。
啊，道德哈，道德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种子，我们生出来是有道德性，没有错，是一个种子，有道德性的哈。那道德本身呢，是从圣经里面的概念的话，道德是要成长的，要让它长出来。好，所以道德的层面是在我怎么这样做的，我的品格，好，就彼得叫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一个是神本来造我们的那个形象里面的因素，也可以这样讲，可以说哈，我们有道德性，我们有道德性。
对，潇潇有回应说爱，
爱的话是的，亚神是爱，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好，
人会崇拜，就是人会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动力是没有的。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呢，这个崇拜，这个是因为我们是神造的啦。我在讲是我们像神的地方在哪里，像神的地方在哪里。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人失败，就是自由意志。
嗯，
对不对？
对对是，
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你把一片猪肉、一片牛肉给你的狗狗吃，哈，那你选一样，它可能两样都吃，所以啊，等于说啊，我们是有自主的自由意志的，这些都是像神的地方，好，但你要细讲还有很多啊。那我们有神的形象。可是为什么我们会不快乐？我来讲不快乐的状态了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分别是非，分别善恶。可是当我知道什么是对，可是我没有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定罪感，良心的定罪感。这个让我们不快乐。但不一定都是做错哦，而是我们的那个功能，我们这个形象里面有一些平衡，要平衡的。神造人的这个啊，整个的状态都是平衡的，规律跟平衡的。比如说，工作就要有休息啊，神就自己做一个榜样，说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啊，然后我们有乐的时候，乐极生悲，也会有悲的时候，那如果让它平衡，这个都是喜怒哀乐是正常的啊，那。刚才回到立生的问题好了。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魂的部分，如果我们把刚才那叫做魂啊，那个形象像神的地方，但是不是说神有的我们全部都有， 啊。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世上这一段时间需要神做帮助或医治的这段时间，等于说我们从罪的罪性来的一种病，叫做被盗的病。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嗯，那至于魂，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属于物质的吗？在这一个地方，就是它
不是的，
但是
你是在你看得见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但是我说的可能表达的不对，就是魂是不是还是属于，就是当你人肉体死亡的时候，那个魂呢？那个魂和灵的区别，灵呢是我们会灵得救，然后我们是真正的灵魂得救。那魂呢，在这儿，如果我们一旦肉体死亡以后，这个魂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困惑在这儿。
OK， 这个就是我在讲的哈。现在我在讲的时候，它其实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全人就是灵魂体。
嗯
那个时候的我们就是像刚才刘磊讲的，我们就是整个的心都在敬拜神啊。我们里面一点都不二心啊。我们在那里叫做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啊。那我们现在是有痛苦的啊。在那里的话，我们就好像都是在发光，荣耀神的荣耀啊。所以我说，灵魂体呢，绝对不可以把它三元化，不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但是，我们是可以从分解解剖来看，让我们更明白。那么现在这样讲好了，我这样讲的原因是，你说这个魂的部分跟身体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你一紧张，你的胃就会有反应，对不对？好，它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为什么有这样？为什么我的魂里面那么焦虑呢？我的灵的部分，我信了神，可是好像神不可靠，这是不是灵的部分？信心的部分。所以如果从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只有针对我们的症状，睡不着，吃补充那些激素啊什么那些的话，或者焦虑的话，就这样。我不是不要做那个，我绝对不是反对哈，但是不可能离开灵来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吃这个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叫做 side effect， 叫做那个叫什么，叫做
副作用。
副作用，对。那我们到最后，刚才立生那个问题很实际哈，到最后就是我们整个就完全回到神给我们的原创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有没有灵魂体完全的成圣？我不晓得你这个问题有没有我跟你讲的哈，我其实知道你在问什么，但是我也很难去跟你解释。首先是三个不能分开看的，但是我又需要把它分开来告诉我们啊。那我这样讲比较实际好了。如果你在不快乐的状态里面，你有忍受不住，那你有这个啊所谓的确据，你就灰心了，你就放弃了，你就觉得没有盼望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从灵里边去处理你的问题。这样讲，我可能这样比较实际。等于说你软弱了，你有没有呼求？你软弱了，你有没有说赶快呼求神，然后圣灵就帮助你了。神没有要拿去你的自主能力哦，自主权哦，你应该要去祷告。你如果不祷告，你不觉得你要靠他的话，他不会来参与的，他非常尊重我们。那如果说万事搅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到了一个地步，我都觉得好像喘不过气来，都到一个地步，有人都会自杀的，对不对？啊，那我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有，我失去所有我爱的了。那我要爱神，完全的爱神。我还有一个所爱，就是我的神。那就是像哈巴谷书最后一章提到的这个情况。然后当我的那些定罪感一直要把我淹，好像要淹掉一样，那些其实是定罪感哈，还有怒气，是人的魂里面的，还有身体里面的，由心而起的，啊，有一心因性而起的这种病状，啊，那我们有出路啊，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有出路，就赶快确定自己说我已经有耶稣，我相信复活的耶稣，我相信为我的罪死的耶稣，所以我今天有资格说，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刚才我提到那个启示录在谈的说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嚎，那就是我在讲的不快乐了，不快乐的状态。所以我不要你们认为好像不快乐就是你就是一个不对的人，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会有，但是我们有一条活路可以走，有没有？上次我给你们两个经典，一个是我在活人之地相信活着的神，我走一条活人的路，这个是我们在走的路啊，不要进入死胡同。刚才哈，我想我附带我稍微提醒一下，刚才刘磊在讲的那个会让他以前会很喜欢的那些诗词，然后我有些我们很欣赏的那些我们原来的那个生性里面的乐趣或倾向哈啊，那个没有错，但是有个东西我们需要被洁净，因为我们以前接受很多世界的从世界的潮流过过来的纯理性的强调理性绝对理性的或者是纯感性的就一定要很浪漫的很有感觉的我感觉好不好这样才觉得好像我才活着我才是活得快乐的这样啊。还有就是类似现在的整个一片混乱什么叫做爱不懂诶、欸、哪一边爱都有另外一边的人去攻击他然后呢什么叫做男女也不懂诶、欸、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这个叫做相对论看情况而论啊。这三个毒瘤在我们的世界历史的这个潮流里面呢一直在他们现在汇在一起了汇流在一起了我们有中毒过去我们上次我提到有没有什么所谓的啊自杀是一种美啦或者是什么孤独是那都是哲学家的阐述啊他也是有很深的那种情感跟思想的一个表达啊那他或许帮人类解开了一些觉得哦原来如此哦是这样哦但是问题是没有路可以走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完全很专心的走这一条真理的路也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去不没有办法回家回到那个原来的神对我的原创我某某人我有个原创的我完完全全的是可喜悦的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我不晓得这样子这是我的提醒啦刚才因为谈到说我们有像我的音乐有没有音乐方面也是一样就是我要被洁净我要分别为圣那么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是为唱而唱了也不是为欣赏而欣赏了而是有就像刚才那个讲到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它即使我去看它我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这样好那个立生如果觉得好像没有对到你的那个我们再谈好了好不好
好
这个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啦我想我们在真理上是和一个沟通的问题这样
好
但是如果我讲的让你有混淆的话也最好让我可以有机会可以解释清楚这样你这样问我就可以知道哦我可能要那你要讲得更清楚一点
给我一分钟啊
好的请讲顾妈妈
这三天的长假希腊就是说我带你出去走一走好了我也说好那我就出去就坐他的车就是黑格尔龙就是在那转那我看路边上齁、哦、有好几棵那个凤凰树啊开的那个火红的花我忽然心里就有一种悲很就是不快乐了讲快一点。我就想到这个时候就是毕业典礼的季节了。
伤感。
我自己又情不自禁的就唱那些以前唱的什么珍重再见了那个的那些毕业过了。还有一种那个叫荧光曲。荧光曲啊的。我就越唱就越不对劲了。 我心里就有点好像我自己也有毕业了在人生中我也有毕业了，我就有这种这种感。后来我就想后来我就自己在那纳闷的了，就像神求
啊。是的。
后来我就觉得好一点了。因为有一次那个冯继弟兄他给我一张那个 GoPro 吧，我不晓得他给我的，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我就记得日落的那边呢，就是赐福的早晨了啊。那彝族相亲是多么那个荣耀快乐的日子。一下子我就心里就快乐起来了。
Amen, amen.
我就想着那种不快乐叫是哪一种不快乐是属于哪一种不快乐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不值得一谈的事情跟你们讲。
我觉得你把这个例子讲出来非常好，非常好，做我今天的结论。好，当我们从一棵凤凰树，诶，中国人对凤凰树有没有什么感受啊？有没有？
南方的人可能会有感受，北方的人我们都没见过，我打开查一下。
没有见过凤凰树 ,OK。好，凤凰树就是
那讲凤凰树在台湾来讲就
是
也蛮多的，
就是离别了，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夏季嘛，
是的，
就
是
离别的
呀，就是一个说再见的时候啊，到一个结束了，也高兴，也不晓得前途茫茫，我看你怎么想了哈呀，好。离别是一种感受，但是如果我们沉浸在这种感受里面，把它强烈的强调到像诀别一样，那我们就过分的用我们的感情啊。我觉得那个傅妈妈这个例子太好了，我就是缺乏例子啊。当他在那种感受到说，诶，我怎么会有一种感伤的时候，他马上就转到神这边来。有一首歌比那个珍重再见啊，齁，以后怎么天涯海角啊，那个比那个更好的就是什么，日落的这一边是日出的那一边。所以就让他心里面就扬起帆来了。这就是我的意思。不管怎么样就找神就对了，赶快回到神那边去。好，那事实上我们本来不需要看一棵凤凰树就带着感伤的了，这一定有我们的背景，像你们就比较没有看过嘛，它就是那些细细的，它也没有很粗壮的感觉，那个细细的
叶子
放出来了，然后它很火红的那些你可以把它解释说，我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这个前途无量，不是没有光亮亮，没有限量啊，就好像很丰富，你看我们学的多好啊，要毕业了，毕业了都会又高兴，然后又会很那个好，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代表的一些图案或者是一个场景，会让我们勾起我们这些那个勾起我们感伤没有错啊，但是不要变成我们心底处的忧伤，这是我的意思。不快乐的状态总是会有，可是呢马上接到那个喜乐的泉源，非常好。我觉得傅妈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太实际了。我们有感觉没有错，我们能欣赏，我们有乐趣都没有，当然那都是神为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本能哈。我们有我们的动物的本能哈，那我们有这些本能啊，但是它需要平衡，不能失衡。我们主要是有很容易就会就是这跷跷板就会倒一边了。好的，那我就把 时间交回给那个周师母好吗？看你要做一个总结。
没有，师母你们都总结得很好。
富妈妈的例子太好了。
你让我是的。富妈是很思考思考型的，总是在平常生活当中找出很多的哲理。感谢神。
其实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些哈，重点都在那些经节里面的啊，你们是听我讲那些重点，那也不听我解释那些重点，但是呢都是在神的话里面，一定有答案。